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五季第十二集的 SSE 训练漫谈，我是廖教练。这集节目呢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绝大多数讲训练的文章或者是课程或者是节目不会去谈论到的一个问题，不只是这些教育性质的内容了，其实绝大多数的你健身房的朋友啦，还是说你打球的伙伴，还是说你跑步骑脚踏车练铁人三项之类的赛场上的朋友或者是队友，你们在聊天打屁闲扯淡的时候，你们在聊训练或比赛的时候，你们我几乎很确定你们不会去讲到的一个话题，就叫做多久没练你还可以混得过去，停止训练多久之后能力会开始退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们要去我们其实绝大多数人都在想说怎么练才能进步，但是怎么练才能够维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为什么我们要去维持呢？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啦，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说你的时间忽然有一段短期没有办法说很够用，比方说什么你要去出差，你不确定你接下来的行程该怎么安排，有的时候一天里面只要出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空档可以练，你就要偷笑了。或者你平常一个礼拜你要试练，但是在短短的这一段期间，譬如说十天，譬如说两周之内，你会变成一个礼拜只能运动两次或甚至只有一次，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取舍，怎么安排你这得来不易的宝贵的一次训练就变得很重要。因为你总希望这段期间结束之后你是没有退步的嘛，你是可以直接就是回来原本的正规化训练，这是其中一个情境。那么第二种情境的话就比较像是我最近在遇到的问题。我明天6月18号有在台北的一个课程是跟肌力的周期有关的，那在准备这堂课的时候呢，我就有去回顾到之前我在讲那个板块式训练周期 block training 的这个理论。那这个理论的提倡者呢，他要讲到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体能，当你把一个能力训练多久，你在停练之后它就有可能可以维持多久。比方说你如果扎实的打了六周的有氧底，那在停止之后你的有氧体能的效果大概就可以维持六周。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讲法听起来有一点点太不可思议了？维持六周真的这么长吗？好，在这边的话提出一个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其实这里所说的维持六周，它不是说你进行一个六周的训练之后就接下来的六个礼拜什么事情都不干，整天就躺在沙发上面吃零食看电视，并不是这样子，而是可能说前六个礼拜他专心都在做比方说长距离低强度的有氧训练好了，好，这个可以使你的续航的能力提升，你的这些身体 对于长时间运动的一些能量调节使用，或者是说你在同样运动强度之下，你的身体的运作效率提升，你的经济性提升，你所使用的燃料比较多转化成是比如说脂肪，然后你的体重有些微的下降，你的血浆量有些微的上升，你的氨基心跳有降下来，像这些的生理上的变化，在这六周里面你达成了。结束这个 block 之后，结束这个着重于长距离低强度长时间有氧打底这个 block 这个板块以后呢，下一个训练板块进来了。下一个训练板块我们做的是冲刺，譬如说三周。那在这三周里面，你的训练的主轴都是在短时间高强度，而且是间歇形态的冲刺的。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或者应该说大家都听过 HIIT 高强度间歇这种模式的刺激，对于有氧的能力也是可以达到进步的，因为它很明显是透过大量的消耗，然后不充足的休息，你要做很多的功，然后在单位时间里面你必须要做到很多很多次的快速恢复。那显然这些快速恢复是为了 有什么去达成，我们在很早很早以前第一季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第一季在2020年的训练漫谈的时候就有说到说，无氧的消耗全部都是需要由有氧系统来恢复，所以有了这些恢复的需求存在的话，你后面三周的这个 block 其实你都一直有在重新应用到前面六周长距离低强度有氧打底的这个 block 它所建立起来的能力。所以虽然我们没有练很多的长距离低强度，或者说我们几乎完全没有练长距离低强度哦，在这三周里面我们的训练主轴重点是冲刺，我完全没有做LSD， 或者是我可能一周只有做一次，那这一次的话也许也不会像以前的六周里面每一个礼拜负荷量最长的那一天那么多，但是你只要有沾到一点边就可以起到一点点维持的效果。基本上板块式的训练周期它是一个板块接着另外一个板块，这个 block 是在做最大力量，下一个 block 就开始做爆发力，开始做跳跃，开始做快速力量，开始做冲刺，它是一直一直都有在训练的，一直都对着我们人体这个有机体去产生一些刺激，一些负荷，一些压力必须要去适应。它并不是说这个板块做完之后下一个板块什么都没干。好，所以我想其实那一位学者他所提出来说你练多久能力就可以维持多久的这个假设，这个假说，或者是他所提出这个观察，前提是建立在于你全部都有在接受某一种形态的训练负荷刺激，而不是说在这个 block 转换到下一个 block 之间你会有中断，你会有完全休息终止训练的时候。所以概念上其实应该要是这样子啊，你不可能说练六周之后六周完全休息你能力还可以不退，哪有这么好的事情。那解释完这个之后我们就要去提到一个点了。我很其实蛮久以前在研究所上课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考试考一个内容，就是说各个能力，譬如说有氧耐力，譬如说无氧耐力，譬如说最大力量，譬如说反应力量，譬如说速度能力，在停止训练多久之内，多久时间之内它可以维持，它可以维持几天或几周，就是一个考题上面的一个很自制化的填空题。那个时候每次考都考不及格而不过关。那但是就算知道最标准的答案之后，我也曾经就是说看着那一个标准答案心里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子吗？你的理由是什么？你的依据是什么？所以其实一直到出业界工作之后，不管是对一般的学员或者是我在的一些选手，我在给他们设计训练的课表，有时候都会带着这样子的困惑。所以今天的这一集节目的话，我会以一个我自己个人教学，我自己训练在我自身上和在其他人身上，还好在其他人身上看不多了，因为我很少让我的选手或者是学员就是长时间不练，我自己的话训练纪律没有那么好，所以幸运的我可以用自身经验来做很多很多次这种停练之后的观察。好， 那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的话我会分享一篇我最近找到的，它其实不是很新的东西，这是一篇2000年的在 Sports Medicine 这一个专业期刊上面所发表的一个 leading article。谁写的呢？ Inigo Mujica 还有另外一位叫做 Padilla 的学者，Padilla 名字叫什么忘记了，姓 Padilla。Mujica 和 Padilla 这两位学者，西班牙学者，他们所发表的一篇题目叫做 Detraining 冒号后面是 Loss of Training Induced Physiological and Performance Adaptions。 然后这个其实不是单一篇文章，它有分 Part 1和 Part 2，分两篇。 Part 1的话讲的是短期的变化，而所谓短期他们定义是说四周停电四周以内的这种观察。那 Part 2的话是属于比较长期的，那长期的话它有分完全停电和就是训练效果刺激效果不足训练量不足的这个，那分界点就是四周以上了。那么至于为什么我说得出 Inigo Mujica 这个名字呢，因为这一位学者他有写过一本那个减量训练的教科书，这一本名称叫做 Tapering 的书籍呢，在目前我觉得应该是训练领域来讲的话，针对赛前减量讲的非常透彻非常详细难能可贵的一个教材。那这一本书其实也不是说很新，我记得它的出版年份好像是2008还是2010吧，有点忘记了。我手上有买一本。那这一本里面它很特殊的是它有提到了各种就是减量的会奏效的这个基本原理，然后在生理上各个机能，譬如说神经系统，譬如说内分泌系统，譬如说心血管系统所能够达到的一些效果，然后还有一些数学数值化模型的这个模拟，以及各个不同运动项目专项不管是选手或者是教练所进行的一些减量策略的分享，以及赛前一个月两周甚至是半年等等不等的课表内容的设计。我记得我最喜欢拿出来分享的案例有两个，一个是 Michael Phelps， 就是飞鱼菲尔普斯的教练，他在那个章他负责的游泳那个章节里面，他写出了菲尔普斯一整年的训练计划，一整年的周期都给你。那另外一个的话是英国的自由车短距离一公里计时的奥运金牌 Jason Quigley。Jason Quigley 的话他也把他在2004年雅典奥运赛前整整一个月每天做什么，每天什么距离冲几趟休息多久全部都写给你。所以从这件事情里面可以知道说，其实顶尖的教练和选手他们是非常不吝于分享的，以及第二个重要的教训就是你不可能照抄他们的课表，因为你没有他们的那个能力，你不会的卡层不要得假的下游。你就算勉强吃下去了，但是因为你不是他课表，也不是为了你设计的，所以你硬练得到的结果不会跟这些选手一样。所以这个是在这个范例上面所可以学到的另外一个小事情。好，话题有点扯远了哈，那先从我刚刚所讲的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来分享起好了。在差不多2017年18年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攀岩。那因为攀岩这项活动我之前可能也分享过嘛，它是一个对我来讲非常新奇有趣的新的运动。那在长时间训练了之后呢，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的专项有一定的疲乏程度。那当你接触你有机会变成了一个再次当一个新手的时候，那个训练动机全部都会很强。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当时的我把自行车训练就是中断了一阵子，把很多的那个重心放在攀岩上面，甚至是曾经也有一度我是想要去专心的练攀岩，然后希望看看自己能够进步到哪边。所以在那个时期的话，我把我的自行车训练的这个量就是减到很低了，大概 一个礼拜骑不到一次的训练台吧，那也减少了很多在外面公路累积里程的这个时速这样子。那差不多在那一年，因为我是2017年年底开始碰攀岩的，所以整个春天训练量都不多。那开始慢慢要进入到夏季的时候，因为那一年我还是有一个计划是要参加当年的场地赛的全国锦标，全国锦标赛，以及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想要拼，我忘记那一年后来我有没有参加那个自行车经典赛。经典赛的话，它是场地经典赛的话，它是一个叫做 UCI Class 1的这个国际型赛事，然后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要举办。我在这边讲的是台湾所自己在国内办的啦，你必须要在国家自己要办这种形态的比赛。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前几年改过了，国际自动车总会有改过规则，就是说你如果要派国手出去参加州锦标赛、参加世界锦标赛，然后争取奥运积分的话，你自己的国家必须要主办这些比赛，所以你必须要成为就是进来跟大家一起玩的这种概念，而不是说你可以置身事外，只派你的国家队去外面去各方征战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有在准备就是国际经典赛吧，所以算是有一个中长程的这个重要目标。所以进入到夏季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把我的自行车的训练又拉回来了。那重新投入训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蛮惊讶的，我有发现到说前一阵子连续好几个月我都没在骑车可是我重新回来骑车的时候，我的腿的肌耐力非常惊讶的是没有什么衰退的感觉。心肺的话这个一定会有差，因为毕竟攀岩来讲对于心肺耐力不是一个很强的负荷，基本上你要是爬到就是连续十几二十分钟以上都很喘很喘的话，那铁定代表你爬错了，你不是用正确的方式在玩攀岩这项运动。但是腿的这个部分我是蛮讶异的，因为大家都说攀岩要用脚爬，可是实际上你多爬几次你就知道那个是在讲干话。因为绝大多数尤其是我们爬人工岩场的它的路线设计难度都会相当的考验上肢的肌耐力，最少限度啦会考验到你的前手臂的肌耐力，然后难度再继续增加的话，你的一些背肌啦、肩膀啦这些属于暴力类型的这种力量绝对是躲不掉的。很少很少也会有那个路线的动作的难关是在于腿部的力量，柔软度可能有，核心可能有，但是腿力我几乎可以保证至少在人工岩场是没有任何路线是针对腿力去做设计的。然后再加上我的力量在所有的新手来讲又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毕竟我有将近十年的重训经验嘛，所以自己又在当教练，所以常常被我的朋友说你都暴力爬啊，暴力爬意思就是说你技巧不好嘛，应该用腿的力量，你就上肢随便用力硬抓硬拉你就过了。所以其实攀岩这件事情可以维持到我的腿的肌耐力，我觉得本身是非常的不可思议，也让我有点好像开启了一个不一样的想法，说奇怪，这种交叉训练通常我们在讲都以为说有比没有好而已，你就是蒙叮当节这样子，怎么可能它会有训练效果，甚至是维持体能的效果跟你原本的专项还类似。记得吗，我刚才说讲的在那个期间我一个礼拜骑不到一次的训练台，然后几乎完全没有在外面公路骑乘，所以如果是就是三四十分钟顶多啦，含热身含缓和然后冲个几趟的这种训练台，当然对我的肌耐力是不会有任何的考验，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大家差别。然后以往的就是练车的经验来说的话，几乎可以保证你一个礼拜练不到一次，重新要再投入，而且你是回到公路上去堆里程的时候，那个肌耐力一定是大退啊，怎么可能竟然还没什么差。 所以这个是对我感 我感觉到算是自己投入教练工作之后，自己投入选手的训练之后，包含啊把我自己当成一个选手在练，算是一个全新的思考的转捩点吧。顺道一提，那一年的全国锦标赛歪打正着，我拿到了一公里个人计时的冠军。我一辈子没有骑脚踏车没有赢过比赛的，第一次赢比赛就是全国锦标赛。从那一场以后，我也再也没有赢过任何一场的脚踏车比赛了。可是这件事情就是一直让我吹嘘缩嘴到现在，这是一个很小的小插曲。然后其实那一年我也根本不是专心在准备一公里个人计时，那一次的原本是我跟我的队友讲好说，好，我们团队竞速就是三个人一起起跑嘛，第一个人挡风带第一圈带完退下，然后第二个人带完第二圈退下，那第三个人就是要跑完三圈。那台湾的场地的规模就是 333.33 嘛，所以不会像国外250跑道说三圈跑完是750公尺，我们的团队竞速三圈跑完就是一定一公里。那一年其实我是跟队友讲好说，一公里就交给我，就是第三棒就交给我来练，你们就专心练你的爆发力和最大速度就好了，速耐力你都不用管。因为每次我们只要在讲说，哦，我们要报一组团队竞速之后，就会在那边吵架，然后说谁要跑第三支，就会吵不完，因为每个人都不想要跑最累的那一个，最痛苦的那一个。那一年我是自己跟他们说，第三棒我来负责，你们全 去跑一二，所以其实那一年我的速耐力算有针对性的去做加强练习，但也不是完全用骑的方式，因为我很畏惧骑车练速耐力，所以我就是在重量训练的方法上面有了一些革新。然后我当时还有工作室，我的工作室里面我公司有摆一台划船机，我就是用了一个比较创新的方法，使用划船机的高强度间歇来维持和发展我的速耐力。歪打正着那年速耐力真的还蛮强的。然后因为我只有练团队竞速，我根本就没有调我的休息把。我的休息把是在比赛当天早上热身下去冲的时候才在适应的。然后适应完之后又觉得说不太对劲，我还在那边临场在那边阵前换将，我在调我的手把的握法，所以一切都不太到位。那也是因为这样子，虽然状况好，但是我没有突破一分十秒以内，让我觉得相当的遗憾。不晓得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做到，目标应该是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我要再破一次吧。好，那这个全部都题外话，讲得太远了，就应该是说那一年的备战的这个过程呢，我算是相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就那一年其实我并没有很执着一定要在比赛里面拿到什么成绩，就是觉得说蒙连那。因为也是因为没有预期目标，所以我并没有很执着说一个礼拜一定要练到多少量，或者是要练到几次，或者说比方说我做重量我就一定要都是尝试挑战去突破，或者是出到百分之百的全力，没有。那个甚至是像我刚刚所说的，我那种划船机的速耐力训练，我大概平均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左右而已。然后就算是这么少的训练幅度，但是因为 Concept2 的那个划船机它也是有功率显示的，然后它也可以显示说你一分钟之内你可以划，哦不对，我不是做一分钟，我应该是做三趟的500公尺，哎，300公尺，我是做300公尺划船。所以就算是一个礼拜只有一次的这种程度，我依然有明显发现到说我的300公尺竟然可以进步，我的秒数可以下降，而且那种下降幅度并不是说，哦，你以前不会滑，你现在比较会滑的动作比较掌握得到，你就可以稍微减个一两秒这种程度，就不是，而是那种一两秒三四秒的进步幅度是很明显，你发觉说你真的很有力，你真的比较不会衰退，而且就是真，如果想要的话，因为300它还是要有一点配速的嘛，而且我又拉三趟，中间只休息一分钟，我显然不可能第一趟就全开。但尽管如此，如果我想要全开的话，我的最大功率那个瞬间峰值还是会比之前还要再来得高。所以这个就是产生了一个我自己觉得相当奇特的现象，就是说，欸，奇怪，我们自己身为健身房上课的教练，我们经常都跟 这就是在规划课程的时候跟我们的客户讲说，你要进步的话就是一个礼拜最少要练两次、哦、你如果一个礼拜只练一次的话就是只有维持的效果而已。那当然会这样讲有它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但是不可讳言的，这当然也包含我们希望学生一个礼拜可以跟我们上两次课嘛，我可以赚两次钱的多好。所以虽然这样讲，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一个礼拜只上一次课的客户，然后当然身为教练我们也明显可以在这些客户身上看到说一个礼拜只练一次他还是会稳定慢慢的进步，虽然进步的幅度不会那么大，速度不会那么快，但至少在我自己的心目中我还是以为说因为他们程度不够好，因为他们是普通人，因为他们以前没什么练过，所以随便怎么练他都会进步，所以他才可以一个礼拜只练一次。那你只要不是就是普通人的程度的话，你一个礼拜一定要二练以上，你才有可能稳定有效的往上爬。所以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例子，我觉得我自己长期训练不足，就是至少不像以前真的一头热那么的扎实在训练的时候，我的状况反而慢慢的在往上走，就是没有跟之前一头热在练的时候相比并没有效果比较差，甚至有可能是因为我这种没有执着，想休就休，觉得工作累的时候就休，觉得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休，觉得今天那个什么比较想要去玩乐的时候我就去攀岩，我就不练车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反而进步幅度比较大，甚至应该也不是因为进步幅度比较大，而是因为比较不常练到过度的疲劳，练到休息品质不好，练到正在关键期间，譬如说赛前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开始正准备要加量加强度的时候忽然莫名其妙就感冒了，这些奇奇怪怪的小事情没有发生，没有生病，没有受伤，所以那年的状况才比较好。所以你看我觉得我自己连续四五个月练的不是很扎实，至少说其实每一趟训练的品质都比较好，但是量没有到很大，然后像我刚刚所讲的我觉得我没有很拼命啊，我身为一个短距离选手你训练不拼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可是像刚刚我所说的那个穆吉卡教授他所发表的一系列就是两篇论文之中的第二篇长期训练不足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训练负荷不到位，照理说我应该要退步的啊，怎么会那一年竟然是有史以来生涯最佳纪录呢？这也是那一年赛季结束之后我所得到的第二个我觉得相当特别的经验啦、哦、那真的要说起的话可能是因为我这样讲好了，其实之前曾经在那个 Velo News 网站他们所创办的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 Fast Talk， 那 Fast Talk 这个节目现在已经独立出来了，独立在 Velo News 以外，那个里面的人马已经不在 Velo News 杂志网站底下工作，他们变成一个自己的教练服务的这个团队。那当时我听的那一集节目的话，他们在讲的是长距离低强度有氧的这个训练，应该是啦。那个 podcast 的主要的主讲者 Trevor Connor 教练、哦、他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这种长距离的LSD 形态的这个训练对于自行车的选手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打底工作，所以不论是在赛季的任何时期你都一定要放，只是放多和放少的问题而已。在你的基础期你可能一周可能至少有四五天都在做这种类型，那进入到赛季的时候呢，可能你要想办法一个礼拜至少要有一次是这种类型的训练，就算你平常工作非常的繁忙，你只能一个礼拜选择参加一次的周间的比赛和一次的周末大型团练，但是你至少要想办法十天以内 你如果缺这种长距离低强度有氧形态的刺激的话，你这个礼拜完全没有做，下个礼拜什么时候要开始做呢？你大概要把十天当成是一个警训。如果你十天之内都没有做过这一种形态的练习的话，你大概心里面要有个底，说你下一次开始做这种训练的时候，或者是下一场你的比赛，你就会开始面临到这种很明显的就是续航力不够。刚开始觉得说状况都还 OK， 但是那六七十公里你就开始撞墙，就开始肚子饿，怎么吃东西都补不回来等等的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跟长距离的长时间耐力有关的这种问题都会出现。所以听完那一次的节目，就让我心里面对于十天为一个关键点有了相当深刻的印象。那后来在我自己身上印证，好像还真的是如此。包含我自己最近一次的这个经验，就是在前一阵子跑完高雄公区公园那个斯巴达路跑啊，跑完那一场之后，就是在那场之前，前一个礼拜我还参加了台中城市绕圈赛嘛，哦，两场都是非常高强度的心肺刺激。那我知道对我自己这种现阶段没有练得很扎实，然后又没有在比什么赛的人来讲的话，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体能一定会维持，我一定会来到一个新的高档，因为很少碰到这么高水准的负荷了。那没错，在斯巴达结束之后大概两周左右，两周以内，我骑脚踏车的那个功率大概都可以把功率维持在150以上 ,150,160, 然后我的心跳反应是以前差不多100出头 ,125 以下的那种心跳。也就是说我的有氧能力进步很大。然后在那之后，因为没有很明显的目标嘛，然后生活啦工作啦什么奇奇怪怪的各种理由又怠惰下来了，所以我又变成一个礼拜只骑一次，五天骑一次或者四天骑一次。但是就算是在这么稀少的情况之下，只要我骑的时候我稍微有练一点，稍微有维持一点，我发现我那个160-150的输出水准和我的心跳反应都没有退步，我都还在那边耶。所以又有一点好像呼应到之前所讲到的那个十天，至少十天 hold 一次，十天 hold 一次的这种经验。那也许啦，因为 Trevor Connor 是在讲的是属于长距离低强度有氧训练，但那是他的个人经验，而且搞不好，我的猜测啦，因为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是高强度刺激对于类似 VO2 max 那种无氧耐力的这个提升效果嘛。我的怀疑是十天来一次，至少十天刺激一次的这种大原则，也许对于各种体能都有它的效果存在。比如说最大力量十天刺激一次，爆发力十天刺激一次，最大速度十天练一次。我没有很扎实的证据或个人经验可以支持这个讲法，但是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去年一整年我在高雄国训中心工作期间，我攀岩的频率大概是一个礼拜一次而已。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岩馆礼拜三固定休息，然后有时候会换线。我喜欢礼拜四下班之后去看到新路线的这个新鲜感。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每个礼拜大概就只有爬周四那一天而已。然后很奇怪的就是说，就算每周只爬一次，跟我之前像我刚刚所讲的，我先前曾经想要把自己当攀岩选手去练，那一个礼拜至少爬两到三次的那种频率，跟一个礼拜至少爬两到三次那种频率比起来，一周只爬一次，我发现我的一些能力依然还稳稳的慢慢的在进步中。这中间还包含什么呢？我左肩膀的伤势啊，在那个2021年的也是一样场地全国锦标赛，2021年的全锦赛，我竟轮被学弟从后方扫过去扫倒，然后时速60几公里这样摔车，摔断了我的左边的锁骨， 好好一片骨头裂成四片，后来呢还发现说，哎，不是开刀固定完就好了，我的肩锁关节韧带也受损，然后中间也去打过 PRP 什么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下左训报道之前，其实我的肩膀是爆掉的状态，甚至是我去面试的时候，那个要操作考啊，我手上还带着我的那个三角巾，我记得那个时候主考官还问我说，啊，你这样可以示范可以指导吗？我说我可以，所以在下高雄之前，我处于一个左边肩膀长期废掉至少两个礼拜左右没办法出力的，至少两个月左右没办法正常出力的这种情况啦。那在2022年的年中，大概夏天之前，我又去开了一次刀。我开什么刀呢？我把左边右边都开一开，我把两边锁骨的钛合金的那钢钉一起拿掉。所以至少光在去年整年的一整年的这个期间，我就有经历到差不多两次手术导致完全停练又必须要重新开始的这种问题。还有什么呢？我 COVID 确诊过一次，那个时候的隔离政策是要整整隔离七天。所以你看经过了这么多次的完全停滞打断然后再重新开始，而且不是就是光坐着不练这样子而已，还包含就是手术的这些原因，甚至是得到了一个奇奇怪怪的病，然后要求很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在隔离的七天前六天都是属于喝水吞口水如刀割，然后头晕脑胀，除了睡除了吃喝拉撒以外什么事情都不能干，那种很废的这种情况。我一整年的攀岩能力还是维持在那边，就是你每次只要进岩馆爬最基础就可以完成一两条 V 4的那种程度，而且通常是第一次见面的 V 4。有一些，当然这个是路线等级是它只是一个参考值啦，不同定线员可能会定出不同难度的 V 4，而且一样是 V 4类型的路线，有一些是适合我的，譬如说大点然后爆发力的类型。如果是那种单纯以指力或者说需要很高超的协调技巧，或者是要对于踩脚点非常细腻那种属于斜板或垂直墙面的 V 式，通常我都没机会。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同一个岩馆同一批定线团队所定出的 V 式，我几乎一整年整整一年一个礼拜只爬一次，其他的话就是做重训或踩训练台。在这一整年我几乎攀岩的那个水准都维持在可以 V4 完成然后 V5 摸到边的这种程度。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经验，就是说七天做一次高强度刺激就可以维持运动能力。所以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老了变油条了，知道什么时候开收手，然后或者是知道什么样子的出力的情况对于刺激到自己但是又不会爆更有效的掌握吗？这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有可能的一个部分。但另外一个部分也让我去重新思考到，就是说体能负荷的刺激或者是训练的这种频率到底有没有以往书本上知识或是以前的教练选手跟我们讲的这么严重。会不会以前的人就是依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经常的训练扎实的训练，然后他们很少很少这样子就是终止训练一个时期，比如说连续三天四天以上都没有碰到他的脚踏车，都没有去练到鞍马，碰到吊环，拿到球拍，穿上泳衣之类的这种情况。所以他们以他们身为最高端竞技运动员的经验，他们会对于停止训练这件事情有这样子的描述呢？所以话题就带到了2000年穆吉卡他们两个人所写的那篇算是类似 review 的文章，两篇啦。那这两篇文章里面我觉得相当有意思的其中一个点，就是他把 detraining 终止训练 的这个研究，他统合论述嘛，他是看了很多以前的这种实证性或实验介入型的研究所做出来的结论，他去统合。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把里面分成两个族群，一个是精英运动员，另外一个是比较一般的运动员族群。然后因为 Mujica 教授他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属于耐力形态的，所以他在写这一篇的时候，他把是否精英的这个分水岭切割一刀切，切在哪里？切在最大摄氧量每公斤体重每分钟 62ml 的这个水准。最大摄氧量62以上的话算是精英层级的选手，最大摄氧量62以下的话算是能力普通好，但是是训练水准一般般，还不属于高手就对了。那相当特殊的是，他在第一篇研究里面，他有提到说，四周里面就是停止训练的话 ，VO2 max 这个最大摄氧量这个关键的生理指标，精英选手大概会掉6%到20%不等。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数字，然后他掉的水准是比一般人，就是一般运动员来讲大的很多。所以其实这个光这个比较的话，是不是就很符合我自己廖教练个人的这个生活经验？就是因为我不是精英选手，我只是一般人而已，所以我可以承受那种动不动就一个礼拜啦、十天啦，完全没有练习，然后回来场上我还觉得状况好像还不错，甚至是因为得到充分休息的，这疲劳都排除了，所以我反而爬得比之前更好。或者是说骑出来的最大功率输出比上一次还要更强，或者至少有一样的水准，或者说我感觉更好。但是顶尖的选手就不能这样搞，顶尖的选手因为他的成绩是经由长年累月扎实的正规化训练才能够盯在那个高点，当你一停之后他就往下崩。好，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发现啦。那其他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像我刚刚所说的，穆吉卡教授所写的那本减量训练的教科书里面，他有谈到很多不同的生理层面的这个影响，包含神经的啦，包含内分泌的啦，包含肌肉形态肌肉内部的这种能量代谢以及肌纤维形态的转换，这都有很详细的这个描述，所以在这两篇论文里面他也是有去提到的。那刚刚所说的是第一个短期的 detraining 四周以内的这种状况。那第二个的话，他的第二篇系列文章第二篇，长期的大于四周的 detraining 就是训练量下降或者是停练，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其实得到的结论相似哦，就是说精英运动员的以 VO2 max 的下降的程度来讲的话，他还是比我刚刚所说的非精英的，就是原本 VO2 max 是62以下的这一个族群呢，掉的幅度大很多。但是这有一个但书，就是说我来跟他笑。不好意思，刚才的数据一时口误，有讲错数据的引用啊。其实就是刚刚所说的四周之内 VO2 max 衰退的那个程度，大概各方的研究显示，精英运动员是从 4% 到 14% 不等，所以不是那个7到 20% 是属于长期 detraining 的状况之下。长期 detraining 的话，大概最大可以衰退到 20% 这么多，也是一样，精英运动员会掉的比一般人还要多。但是重点来了，就是在长达六周或以上的这种训练终止的状况，精英运动员的这种 VO2 max 的衰退幅度会达到趋于一个稳定，而且这个稳定值呢，依然会比普通的选手或者是做事生活者还要来得高很多。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其实相信以前听这一集节目认真的听众们也听过我所讲到说，训练所达成的改变主要显现在两方面呢，一个是比较短期的生化因子形态的，另外一个是属于比较长期的结构性的。你看长期训练的精英运动员，他的心脏肯定比较大颗，所以 当这种结构性的差别在六周的停练之后，他的心脏比较大颗还是存在啊，他可能会失去的是什么？就是一些血量吧，血浆量，你的血红素的浓度，或者是说，肌肉纤维周遭的这种微血管密度，或者是说肌肉里面的这些氧化酵素的这个活性，肌肉里面所储存的肝糖量，肝脏里面所储存的肝糖量，这些都是属于比较生化性质的东西。但心脏多大颗，它已经练到什么程度，它的心肌、心壁多厚，这种结构性的差别还是维持在那里。哦，他的骨骼系统，他如果是比较，如果他是属于那个力量型、爆发力型的运动员来讲的话，他的骨密度、他的骨轴的粗细、他的肌肉的维度，可能因为就是肝糖失去会消红一点点了，然后可能吃的比较好，消耗比较少，所以他的体组成可能会有些微的改变，体脂肪上升了几%，但是壮的人依旧是壮的，他不可能因为。除非你这个六周是完全卧床，否则的话，六周停练，结构性的差异依旧会存在。所以，像刚刚所讲的 VO2 max 这种最大摄氧量的这个水准呢，你停练了之后，它会退步，没错。但是退步到一个基准线的时候，这个基准线会高于一般人的基准线。此外，记得吗？我也是讲过好几次，前几年的一个研究证据指出说，透过了长期的力量训练，你的人类的横纹肌同一条肌肉纤维里头的细胞核数量会增多，那这个增多是随着肌肉变粗变壮的这个结果来的。好，细胞核数量增多，然后你一段时间停止训练，整个人原本壮的消红消蕊啊，原本增加的肌肉量都已经退步到回到差不多好像你完全没有练过这种一般人的水准，但是增生出来细胞核还在那里，它不会不见。那这个结果会导致说，你下一次重新要开始投入训练的时候，这些变多颗的细胞核它也会更快速的启动肌肉生长、肌肥大的这个机制，会让你下一次把肌肉量练回来、把力量水准练回来的这个效率都远远的好过于一般人。所以包含你看在最大摄氧量这种属于比较耐力形态的数值上，或者是在属于就是肌肉量的维持，或者说不是维持而是再次把肌肉练回来这个能力来讲的话，早期接受过扎实训练的运动员都比一般人来讲会强得多，还是会占有很大的优势。所以也许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属于年轻时候打底打得好这种属于非常直性的描述，就是在于教练或选手对于这个现象的观察吧。像是以前我们在骑车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说学生时期是跑步底的那种啊，要练脚踏车成绩要起来都超快的，甚至是前大概五六年前吧，自行车竞赛在国内有一波很大幅度的退烧，那个时候很多骑脚踏车的人全部都跑去练跑步了。那脚踏车转跑步转路跑之后呢，那个成绩也是都是很快就出来，然后就很快他们通通都受伤了，现在就不练了。这也带到什么呢？就是其实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包含骨密度和包含一些肌腱、韧带等等软组织的这个弹性，它都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它的进步速度会远比你肌肉力量增强的幅度，远比你心肺耐力提升的速度还要慢得多。甚至是以骨密度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已经有非常非常扎实的科学证据，至少在工位的程度，或者是说就是大数据的这个层面，有很多扎实的证据告诉我们说，你的骨质密度在老年要多好的维持，就是最终是取决于你在青少年时期性成熟的那个阶段，到成年大概24、25岁、25、26岁之前最高峰的时候骨质密度多高，就可以决定了你到老年的时候衰退的程度是就是最终能够还保有的有多少。当然在 过了壮年进入到中老年这个期间，你是否维持着良好的运动习惯，你是不是常常晒太阳，你的饮食是不是有充足的钙质，你是不是有摄取到维生素 D， 这个都有影响。但是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因子还是在于你青少年时期、成年壮年时期一生中最高的那个高点在哪里，依旧是到老年之前你骨质密度最重要的一个那个叫什么预测因子吧，影响因子。好，所以其实讲到节目讲到这里之后，还好像还没有一直没有提出说很明确的哪一种形态的能力停练多久之内你还可以有效的维持，对不对？我们都还是在说一些就是概念性的、经验上的，或者是属于比较虽然是有数值性的描述啦，但是基本上至少在我所引述的这一篇科学论文里面呢，他所讲到就是四个礼拜一刀切，并没有很多很明确的、很细分的，而说你是这个实验室四个礼拜，那个实验室两个礼拜，我们分四周和两周这样去看，或者是说这个实验它是专门针对肌力的，那肌力四周才衰退，心肺耐力六周才衰退之类的不等。他其实就算是做了这么大型的这种 review 的研究，还是没有办法从里面得到相当充足的证据说哪一种生理能力是可以延长最久才开始往下掉。意思就是说我多久时间没有练这个我还可以勉强蒙混的过关这件事情。总之就是说简短的论述到目前为止，我要教练我个人的结论就是还没有什么很充足的证据可以告诉你力量维持不衰退的时间可以比较长，心肺耐力维持不衰退的时间可以比较短这种事情。虽然相信大家有听过这样的讲法，有可能在教科书上面或者是某些训练学派上面看到这样的讲法，但是我要细问了，你的力量是什么东西？你是举 ERM 的力量吗？还是你是属于那种快速爆发的那个力量？好，你的心肺耐力是什么？是指你的无氧阈值吗？还是说属于你的2 mmol 血乳酸浓度的那种有氧阈值？还是说你是属于血液抗酸化的那种属于 buffering capacity 而无氧容量或者说最大摄氧量程度的那种东西，这有很多很细的可以去讨论。所以如果我们单纯从自己运动的这种能够在场上拿出来的运动表现，或者说在特定强度之下维持运动的时候自身的感觉，或者是一些像是说心跳率啊 这一类的生理指标去看，我还是觉得说什么生理能力在停练多久之后能够依然有效的维持这件事情，至少在我个人是打一个问号。那我会倾向于去相信的说，就是说如果你的训练是多元化的、多方面的，你在没有练专项这个期间你都还是维持着你有很高程度的兴趣，你有去玩其他的运动，而且你在尝试这些运动的时候你都不是浅尝即止而已，你是每一次玩都稍微有去拼一下，稍微有去试探一下说自己到底有几两重的这种程度，那其实专项的训练维持大致上十天之内有一次可能都还可以蒙混的过去吧。但是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以前已经做过很扎实的训练，你这不再像是完完全全的新手需要去一步一脚印的去累积这些体能，这也是一个可能性，我们不知道。以前我也说过了，越大灾问越简单的问题越难有一个很简单明确的回答，所以停练多久之后你还可以蒙混过关，你的体能还可以维持不掉，你到底要停多久之后才会开始退步这件事情，说真的还真是不好回答啦。但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要谈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你看以2000年穆奇卡这一个学者他们所研究的论文，他们在研究的是什么，是那个最大摄氧量， 对不对？或者说血浆量，那个心跳率，包含安静心跳率，包含在同一个运动强度之下的这个心跳数，或者是说乳酸阈值，四毫米摩的血乳酸的浓度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维持多少瓦的输出或多少公尺每秒的这个跑速，二毫米摩有氧阈值，肌肉量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相对好研究、相对容易获得的数值。另外一方面呢，大家想想看，竞赛场上还有什么关键的能力是在这一些数值所没有办法反映出来的？戏剧性的静默结束了，有想到答案吗？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是 repeatability， 重复一而再再而三把那个运动表现拿出来的能力，在这两篇论文里面是完全看不到的。而我个人认为，这种重复性再现性的东西包含什么？包含是像比如说想要车道圈赛，每出弯就要轰一发七八百瓦，那个过弯技巧、集团生存技巧比较差的，像我的话，就是每一次过弯都要破千瓦以上输出，才能够跟上集团这个尾巴。那以前不久我比完那个台中绕圈赛为例子嘛，一圈里面有七八个弯要过，那你要骑40公里的比赛、20公里的比赛，你要过多少个弯，你要做几次加速，会破百次诶。那我可能第一次、第五次、第十次、第三圈，开赛的第一圈到第五圈之内，我都还有一样的水准，可是我会是在第六圈爆掉啊。我的心肺恢复能力会让我没有办法在六圈之后拿出同样的那种过弯加速的水准嘛。这个叫做 repeatability， 运动表现的再现性。好，你的峰值有那么高，你可以做几次？或者是比如说像回合制的，或者说每一场比赛有好几局的，有几个半场的上下半场要交换的这种球类比赛，或者是季级类 tournament 的那种比赛，你要过关斩将，八分之一赛、四分之一赛、二分之一赛，然后决赛。一关一关打上去，有的时候是一天之内要结束，有的时候是维持两天左右。那你在资格赛的时候表现好，你会不会进入到八分之一的时候，反而状况又下降了？因为在赛与赛中间，你的恢复能力不足。我觉得这种东西才是最有可能直接受到 detraining 去影响的。为什么？因为 detraining 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因子就是你的训练量下降，不见得是训练强度下降。我们刚才所提到那种什么每十天练一次那个东西啊，还有没有记得我节目一开始所举的例子？我如果是长距离有氧没做了，我在后面下一个 block 我是做短时间高强度重试，我会用某一种程度某一种形态的强度去取代量，以求能够达到一样是高的训练生理压力的刺激。但是高量训练所无可取代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于说，它就是可以知道你这个量承受到后面，这个持续运动时间拉长到那么后面之后，在三四个小时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在十几二十好几百次的全力高速高爆发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那是唯有在高量训练、长期的高量训练的前提之下才会去维持到的。那你只要有 detraining 的话，你所用的都是一些取巧形态的刺激，那一些高量训练一而再再而三十几二十次上百次之后还要能够拿得出来你表现水准那种东西，都完全没有在所谓维持性的训练里面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capacity 这个叫做所谓容量，你一口气全力拼你可以拿出多少能力水准，拿这些东西来看那都是一回事。 我们有一句很年轻人很喜欢讲的话，就是年轻人不包含我啦，我36岁，可是常常看到网络上面有人在讲什么这水很深，有没有这种不知道不知所谓何物的这种屁话。我觉得那个停止训练之后再重新回来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重的这种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你这池水到底有多深，这个海面下的冰山到底体积有多大。这是你去试着了解说停练之后能力退多少的前提之下，你会没办法晓得的。因为你所比较主观会去看的那些东西都不是属于 repeatability， 都不是属于一而再再而三上百次之后还要能够拿得出该有水准的那种事情。你都是在看最大力量，你都是在看跳跃的高度，你都是在看什么单一次测验里头，比如说 VO2 max 去检测你20分钟以内一定要结束，拖长就是不准确，对不对？哦，那比如说如果我用血乳酸浓度去量测的话，那种增阶式的测试再怎么长也是一样，20分钟半小时以内应该要结束。哦，我脚踏车我去做一个什么 FTP 的检测，好，就算你真正使用最原始的定义全力骑一小时，那还是只有一小时，那不像一场公路赛是三四个小时之后最后来一个爬坡决胜的事情。所以那种拉长时间的多次给你稍微温水煮青蛙瓦斯一点点一点开大，到最后才来一个决胜负的，或者是在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小障碍必须要去克服，你第一次觉得没什么，第二次觉得还可以，第三次诶我怎么还跟 Pro， 就是我跟那些高手都还在一起，我跟得住啊，我咬得上，我没问题啊，第十次以后你就拜拜，你就再见。像这种一根一根火柴拿出来烧，你有几根火柴的这种事情，真的在做detraining 的研究和以个人经验的这种程度要去了解说停练多久之后还能够可以蒙混过关的这种水准，我觉得很难去估算。而最主要的 我想所谓维持性训练之所以没办法永远的这种方式去骗过去，也是在于这里啦，你的 repeatability 拿不出来了。所以有点像是回到话头，回到我节目一刚开始所说的嘛，在遥远的那个2018年的那个时代，我从一段时间没骑车之后忽然回来骑车，我发现诶靠，我的肌耐力其实好像没有退嘛。那是刚开始恢复训练的印象。我那个时候要是刚开始恢复训练，第一趟就是他妈破百公里的话，一定是凄凄惨惨，只是我没有这样去做而已。我没有像那个我访问过那个曾启明选手那么蹊跷，一开始为了骑一个场地一公里年终赛准备重新投入训练，一口气就是破百。我没有那个雄心豹子胆，好吗？好，节目聊到这边其实架构好像有点松散，因为坦白说我并没有非常非常详尽的准备，看很多科学期刊论文研究统整，然后我也没有写我自己的这种节目架构，但是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还是可以吸引到非常非常多听众的兴趣。那听都已经听到这边了，相信大家还是觉得得到不少的收获了齁。那顺道一提，那个节目刚开始所讲的我明天要去上的，我现在是礼拜6月17号礼拜六的晚上在录这档节目，6月18号那一场不同距离项目跑者的周期化肌力训练课程，在7月9号和7月23号还是会各有一场，目前的7月9号台中场以及7月23号台北二场森林跑站的那个场次报名依旧在持续当中，有兴趣的朋友们明天这一场18号错过了没关系，你们还有两场可以报， 那一样报名资讯会揭露在本集节目的资讯栏位里面。然后再来的话就是7月23号的早上，台中勤美馆 UFC 健身房的那个所举办的台湾柔术总会实作工坊的那个场次依然在报名在进行当中。再次强调这一次的工作坊机会相当难得，我们有上一次台北场的经验，讲师们非常积极的希望改正中间的一些小的缺点，能够把台中场去用更好的方式呈现，但是目前来说坦白说报名的人数有一点在危急边缘，那下周五之前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把报名的结果去把报名人数去提升到一个可以损益平衡的门槛，那可能这场就会办不成。因为上一个尝试说真的啦，我们最后能够开起来是因为讲师们彼此凭借着一股热血把自己的终点费去砍了将近一半，才能够促成这堂课的顺利进行了齁。所以如果你是属于柔术的爱好者，或者是你所参加的运动是积极项目需要急速脱水去造成过磅，或者说你的体能需求是跟柔术相当类近，你是脚力你是柔道相关的这种需要比较长时间连续几秒钟高强度的去跟对手去抗衡的这种运动项目的话，指力握力腕力的训练，回合制的这个心肺体能的恢复，以及运动营养方面如何有效安全的成功过磅，并且在过磅之后快速恢复体能，这都是这个工作坊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知识哈。那么最后再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节目的小额募资计划每个月最少的金额可以从40块开始，我记得应该是40块、100和300吧，定期订阅制的这个集聚，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单次制定金额的方式随喜乐捐。那赞助节目这个计划网址我也一样会在节目的说明栏位里面去提供。做这场节目这样子下来也坚持了超过3年半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知道这一档节目已经累积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相当始终的一个小小的听众群，所以尽管像这个礼拜我必须要上台北去讲课，我还是会在想办法每一个周末每一个周末尽可能的制作节目，不要缺席，不管这些内容的长度节目的篇幅长度或者是说内容的扎实度我是准备了很久，或者是我临时凑出来，或者是硬去找一些小话题垫档，我都还是会尽量去在有限的能力之内做最好的单元去呈现给各位啊，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透过这种订阅制的小额募捐的方式来支持我，可以让我们节目继续长长久久的往下走。好，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以来的支持，没有参与赞助计划的话也没关系，拜托帮我按赞留言追踪和订阅，这个是我对各位最卑微的请求。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